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啊！这今天这一开场，大家看，哟，后面这个背景不一样了，是吧？老照片没了，这个台灯也没了。这样的，我今儿出差呢，借朋友的一个宝地，借一方宝地来录制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周末了嘛，说我自己偷点懒的嘛，朋友们都不高兴了，说江峰，你老偷懒不行啊！我也怕大家是老惦记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呢？以巴冲突啊，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吧，就是有空调，但是我怕一开空调啊，那个风声啊影响咱们那个发音，大家听得嗡嗡响，所以呢，我这就可能一会儿会出汗，大家也别那个奇怪，说哎呦，脸上出汗了，我这放了块冰水啊，咱们边聊边喝水，边说这个事儿啊。这个老戏是什么戏呢？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5月11号星期二这天呢，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恐怖组织，从加沙向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发射了火箭弹，打中了一辆这个公共汽车，三名以色列的女士不幸中弹。那么川普呢，就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我是以和平总统之名的啊。为什么和平呢？因为我当时我执政的时候，美国坚决站在以色列那边。所以以色列如果遭到袭击呢，马上就会遭到报复。那么我们还知道，这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啊，他是星期二这天呢，也对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呢，也表示了他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看法。他说呢，拜登政府显然没有像川普当年一样啊，对以色列的自卫权予以清晰的支持。这拜登上台之后呢，延迟给以色列领袖致电，并通过联合国重新启动给巴勒斯坦政府的援助资金。这些行为就告知了加沙对岸的这个哈马斯恐怖分子，说美国政府不是很重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蓬佩奥先生啊，他的这个讲话其实是咱们读出来是很中正委婉的啊。但是如果说蓬佩奥这个看到的仅仅是县政府的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觉得那你还真的是小看了现任的这个拜登政权了。为什么新任总统，美国总统不在第一时间给以色列领袖打电话呢？难道电话打得晚一点，巴以双方就会打起来吗？蓬佩奥先生啊，他是懂得政治艺术和这个叫什么，咱们叫精熟国际政治的。他这番话一说，是我们江峰时刻的朋友们未必能够一下子绕过弯来。你看啊，蓬佩奥谈话中提到说，启动给巴勒斯坦的援助资金，你很这个逻辑怎么回事？给钱不是表达美国的善意吗？对不对？我给你巴勒斯坦钱了，给你们家送钱，你怎么反过来不领情还打我呢？是不是？那么我还想提醒我们这个朋友们啊，将一个思考角度吧，就是蓬佩奥提到说，川普对以色列的自卫权给予清晰的支持，所以带来中东和平的局面。那么大家看现在啊，真正的全球热点在哪儿啊？实际上是在台海。这台海局势要打起，那就不是什么几枚火箭弹，就烧着一个公共汽车的问题了，那是能把全世界都烧着，是潜在世界大战的热点。那么拜登在台湾问题上坚持的是模糊路线，也不对台湾的主权和民主制度表达清晰的支持，也不对台湾的自卫权表达清晰的支持。如果这样的模糊战略继续下去的话，试图利益均沾，两边好处都得着，都想占，我跟你说，就跟现在的巴以问题一样，会激化局部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战争危机。蓬佩奥呢，咱们说他这个话是就是点到即止了，但是咱们频道的朋友说不定还搞不明白，蓬佩奥实际上他是话中有话。我们今天呢就好好的给蓬佩奥先生的做一个补充，去揭开拜登政府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深厚的瓜葛啊，咱把这事情给理清楚了，是吧？那么今天呢，大家看到我这没空调，喝着冰水，出着汗，给您说这个事儿的这个面子上，给点掌声啊！我听不见你们掌声，咱们接着说吧啊。这个咱们先从一个惊天大案说起啊。实际上我在历史上的今天这个系列里面讲述过这个事儿，就是2012年的7月25号，当时一架美国直升机啊直奴干号是被一名利比亚恐怖分子用美国制造的毒刺导弹给打了下来了。这打下来这话其实是不准确，为什么？它不是炸下来的，就这导弹没爆炸，是吧？驾驶员吓坏了，那是迫降的，你知道吧？你想，砰的一声巨响啊，一枚导弹把这个直升机的底盘的这个装甲给砸一洞，砸出一口，导弹窜出来了。这驾驶员看，哟妈呀，赶快迫降！所以这是个老天爷的安排。这边没有爆炸的导弹呢，就成了活生生的证据。什么呢？查有密码，这个编码呀，每个军火上有编码呀。一查，这枚毒刺导弹本来应该待在哪儿？待在卡塔尔的美军军事基地里。卡塔尔的美军军事基地的一枚毒刺导弹， 怎么会落入利比亚恐怖分子之手，并用来攻击美军的直升机呢？来，国家情报总局加上 FBI 马上就介入调查，很快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这批导弹是克林顿基金会委托希拉里的一名好友叫做克里斯托弗·斯蒂文，通过一个私人军火商给倒腾出去，卖给了一个穆斯林极端组织。哎，现在出事了，因为那个发射导弹的那个人呢，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呢，把那个设置没有打开，导弹是打中了，没爆炸，证据留下来了，这是大事啊！你想，当时希拉里是美国国务卿啊，总统谁啊？奥巴马，这事闹出去了，谁都没得玩啊！你说你一个总统，你不管有没有直接参与这个倒卖军火的事情，那国务卿希拉里是不是你委任的？哎，一旦落实了美国国务卿倒卖管控导弹给敌人，被敌人用来打美军飞机，那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惊人的叛国事件。就算你情报机构是自己人啊，暂时可以说扣住了调查，再不往外这个公布，但你经不住国会的共和党人跟你要真相啊，对不对？而希拉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谁倒卖军火谁操作的，哎，他的亲信斯蒂文，好，你别倒腾军火，你给我去中东第一线，到利比亚当大使去，干嘛去？不是让你去那个搞社交啊，不是让你去联系这个外交事务的，你去帮克林顿夫妇去收拾残局去，把卖出去的导弹你给我弄回来。结果这个事儿呢，却引发了更大的个事件。原来史蒂文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美国驻班加西的这个大使馆呢，安保极差，外面正好是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街上很乱，到处都是人拿着枪。他马上就给美国国务院和希拉里本人发求援信，接近600封这个求援信，你给我调兵来呀！石沉大海，没有人应承他。一直到了2012年911这一天，恐怖分子是进攻美国大使馆，杀害了斯蒂文。你想，美国大使馆被袭，大使被杀，这一下是美国奇耻大辱啊！当时奥巴马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推给了一部那个电视作品，在 YouTube 上的，是等于是有点侮辱伤害伊斯兰信仰的这么一部电视，意思就是你这个电视不好，你引发了伊斯兰信众的愤怒，所以杀害了美国大使。这一直到希拉里这个邮件门曝光啊，这个事儿啊才彻底的暴露。但是希拉里呢，已经巧妙的甚至是谈笑风生的躲过了国会的问讯调查。这关于希拉里为什么不去救援史蒂文，希拉里轻描淡写说自己太忙了。包括国会调查，凡是涉及班加西事件，奥巴马政府都会有什么叫做共和党的政治把戏，把对方的嘴给堵上，民众和国会的质疑，面对这个他无法躲避了，怎么办呢？你给个结果吧。好，让美国特种兵将利比亚基地组织的领导人给抓走了，导致什么？导致人们的错误判断方向，说哦，原来是个美国的传统的敌人，就是那个这个基地组织啊，那不上了黑名单的恐怖组织吗？是他们干的。事实上呢，基地组织啊背黑锅了。究竟是谁袭击了班加西美国大使馆？谁杀害了大使？哎，其实啊，就在班加西事件之后，有一个名叫安萨尔旅的极端伊斯兰组织已经承认了，就是他们干的。这个安萨尔旅是中东新生的伊斯兰极端武装的一个。这些众多的新生的伊斯兰武装有一个共同的领导者，叫做穆斯林兄弟会，是这么一个政治组织。这个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军事武装呢，就是这次巴以冲突当中发射火箭的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哎，你当年这凶手都站出来了，美国政府否认，不是，就不是你干的，都是我干的，就不是你干的。那为什么呢？哎，你承认了这个凶手希拉里的卖国罪就跑不了了，因为他的导弹就是卖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下面的这个军事武装。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在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如果这个组织干下了杀害美国大使的罪行，那奥巴马政府呢？那你的中东政策就会被彻底推翻。很简单嘛，国会就会质问你为什么要去培养一个与美国为敌的恐怖组织呢？是吧？这不仅我跟你说国会要问，我想咱们这节目朋友是不是也得问，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哎，这样咱们啊，再把那眼光再放远一点啊，从历史上来看，就中东两个最大的敌对国家，埃及、以色列，咱们从这两个国家说起。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啊，是这个阿拉伯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眼中钉。 但是这个以色列啊，军事上太强大了，这后面还有谁啊？美国站着，你赶不走啊！当时埃及就怎么呢？就认苏联当大哥啊！你说谁能对抗美国啊？苏联人吗？是吧？认苏联当大哥。但是几次中东战争的打来打去打下来，阿拉伯联军总是损兵折将。那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冷战当中，对这个美国也是啊，被美国弄的是国力大衰退，自己都管不过自个儿来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苏联啊跟美国就甚至搞协议，说这个你打啊，以色列跟打，我不参手啊，我不参与，甚至呢回过头来让埃及说放弃他们在前一次中东战争丢掉的西奈半岛，这下子埃及就认清形势了，对不对？原来我投靠的这大哥原来是这个德行啊！那好，既然以色列我也啃不动，你苏联这老大哥我也不可靠，一看周围的国家跟着美国人还多少可以发展经济，挣点钱。他在地中海经济圈内嘛，是不是又是一个大国？这一点其实跟那个谁，跟那个邓小平认识也一样啊。邓小平说，多少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跟苏联走的都穷了，跟美国走的都富了，是吧？埃及也一样，埃及就放弃了统一阿拉伯的梦想，投靠美国。哎，从此这几十年过的，他这个民族发展很好，40年国力稳步上扬，经济发展，老百姓有钱了。经济发展之后呢，人民需求什么？更多的民主空间的要求就多了。然后呢，就跟这个埃及这个总统啊，就亲美国的这个军政权，跟穆巴拉克就干上了，说你把权力交给人民。那么谁做了这场夺权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呢？就是穆斯林兄弟会。阿拉伯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就浓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就是跟集权统治要权的运动，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选择了。你看，你也就是蓬佩奥说的叫什么？叫战略模糊的根源在这儿。什么是这个时候的战略模糊？就是奥巴马政府呢，他和民主党的理念是在全球宣讲民主，阿拉伯之春运动正符合这个什么政治正确的特质，但是后面是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啊。这个民族主义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不就伤害美国利益吗？于是他什么战略模糊，搞两头模糊，继续保持一边对亲美的穆巴拉克的支持，而另一头呢又表示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而你们这民主运动搞得好啊，哎，我也希望你们上台呀、啊。哎，希拉里卖导弹的原因就在这儿，他赚钱呢也是要有国家的倾向性政策支持的啊。只不过他来操作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美国不方便表面把武器卖出去，对不对？你卖出去后，你对穆巴拉克你怎么交代呢？这么来的原因，2011年的5月份，奥巴马正式宣布说支持阿拉伯之春，这下等于站队了，是吧？他就站到了阿拉伯之春，站到了这个穆斯林兄弟会这边了。这一下子，你想，埃及原来亲美的穆巴拉克靠山没了。很快的，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就在埃及推翻了穆巴拉克，这一下子中东呢就变天了。巴勒斯坦他那个军事组织就是哈马斯嘛，他在巴勒斯坦干什么？就是用自杀炸弹呢，用袭击贫民区的行动来制造恐怖主义。他呢，在国内就在他巴勒斯坦这边就超越了原来大家知道那个就是法塔赫，对吧？阿拉法特领导的传统恐怖主义，他超过他了。我比你还凶，比你还恶。哎，为什么刚才说的在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的军事武装叫安萨尔旅，他把美国大使杀害了，他还要主动跑出来说我干的，是我干的，他那么张扬呢？他跟巴勒斯坦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你谁表现得对美帝国主义越狠，你越下手狠，谁的行动越恐怖残暴，哎，你就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民众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持，是这个政治原因。哎，这样子可以方便他什么？获得本国的政治权利，获得最高权利，哎，去把握政权。奥巴马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啊，却让美国收获了有史以来埃及民众对美国最低的支持率。得不偿失啊！但是情况呢，在2016年后也有变化。咱们说2016年的这个奥巴马下去了啊，川普就上来了。但是总体来说吧，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以色列这国家，哎，你不管别人对他这个态度怎么样，反正他下手是最狠的。他对待恐怖主义，他有他的一套。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待这个恐怖主义很难对付呢？就在于这恐怖主义啊，他什么？他无法无天。他搞的是野蛮恐怖，文明社会必须遵守法治，遵守规则，那你就玩不过他吧？文明对付野蛮，吃亏在这里。 但是你看这个以色列就扎在恐怖主义的窝里啊，他为什么对他的恐怖袭击越来越少呢？因为以色列在这个梅厄总理之后啊，他奉行的就是什么，叫做更狠、更致命的打击，来对恐怖主义进行反击。无论叫做时日多久，无论天涯海角，一定是追索到底啊！搞这个精准打击，恐怖组织，你制造恐怖是吧？你的头目是谁？贴身党徒是谁？你们家住哪儿？迁到哪里去了？他什么黑暗手段都有，就来收拾你，要让制造恐惧者的本人和他的家庭随时活在更大的恐惧当中。哎，这是第一个原因，以色列不服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丢掉政权了。啊，他的那个穆斯林兄弟会选上的总统呢，又被抓了。然后就这样子的话，各地啊，包括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军事武装啊，就失去了通过恐怖行动获得宪法权利的可能，他就没有在这个国家社会上、政治上上升的管道，没有了。啊，大家都认为这就是恐怖组织，你怎么可能让恐怖组织去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呢？这个意思啊。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川普上台了。2017年，川普上台就抓捕了袭击美国大使馆的真凶。哎，你也别搞什么这个盖伊达，就是基地组织了，你甭搞那假的，我给你把真的这个坏蛋抓回来。并在政治上，咱们知道很重要的什么？通过耶路撒冷美国大使馆的迁入，开始表示全面支持以色列。而且很快，川普这个政府就停止了对巴勒斯坦的这个联合国援助，表达什么？就是美国不愿意通过联合国的这只手，所谓的这个人道援助。把给难民的钱最后交到了恐怖分子手中，让他去买导弹、买火箭弹，不行，把这个路给断了。2020年，后来还击杀了伊朗卫队的首领啊，苏莱曼尼，据称苏莱曼尼也是参与了杀害班加西美国大使的行动。所以看得出来，美国是强硬不模糊，而且是最大限度的抑制恐怖主义的蔓延，对吧？你狠，我比你更狠，而且打击精准。这下叫什么？啊，甚至开辟不仅是恐怖主义老实了，以色列呢兴旺了。那咱们知道，去年以色列跟当年中东的那些宿敌啊，都开始建交了，走上了和平之路。但是呢，最近为什么这火箭弹又打出来了，动荡又开始了呢？很显然，朋友们，就是来自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再次变化。今年1月26号啊，拜登政府是宣布恢复巴勒斯坦人道援助的，并支持联合国、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方案。也就是说呢，再次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模糊阶段，两个都好，以色列也好，巴勒斯坦也好，我两个都支持。那结果呢？哎，你看，就像当年奥巴马政府向穆斯林兄弟会示好一样，美国获得了历史上最低的埃及民众的支持率。这次你倒好，不仅是支持率低，人家哈马斯的火箭打出来的。4月中旬发生的第一次的哈马斯火箭袭击。因为什么？就在其10天之前，4月7号，拜登政府正式启动巴勒斯坦援助。这哈马斯看得很清楚，哦，也许获得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再次来到，咱们干他一票。他们太清楚了，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就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你原来对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就是用的什么？就是脚踩两只船的态度，哎。然后哈马斯还注意到什么？不要说拜登了，就是说当年处理班加西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现在又回到了拜登的内阁之中，啊，负责这个所谓叫国内事务吧。这一切的迹象就显示什么？又回到了恐怖主义添酒回灯重开宴的日子了，是吧？分析在这儿了，我们的担心是什么呢？这样的战略模糊啊，这种想从两头捞好处来体现自己高超的政治平衡手段的做法，现实吗？你在中东这样做已经付出了代价，已经被中东人民的创痛和美国人要付出更多的自己的年轻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来证明这种战略模糊是失败的。一旦这种战略模糊又用于台海，用于对待比穆斯林兄弟会具备更大的军事力量和更大的控制野心的野蛮政权的时候，文明社会还有多少能力去制止一场可怕的杀戮呢？啊， 这个江湖漫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做到这儿了。说的大家的是啊，一批老演员，一个旧舞台上了一本旧戏啊。那么今天呢是周末，星期五、星期六，会员网站呢，咱们把这个巴顿将军第二集啊，这个按时上传。这个上一期的第一集播出之后，非常感谢朋友们啊，获得了非常强烈的、让人兴奋的反馈。其实我自己知道呢，就是这个36集的系列啊，我自己知道是越做越精彩。你跟着我走，你以后你这、就是、你放不下来。我告诉你，你要看不着我巴顿将军，你睡不着觉了都。啊，当然我不能说太多啊，不然人家说你江婆卖瓜，自卖自夸是吧？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去品。今天呢放的是第二集，说的是巴顿童年的转世的回忆，题目是什么？世家，两场战争一脉相承。我给了一个定场诗，叫做“戎马倥偬两鬓霜，谁忆少年书卷香”。哎，好，今天的节目也完了，这个预告呢也预告完了，大家去捧场啊！我们下回再见。